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巴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第八章第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和一颗受教的灵，所以我们继续的坐在你的脚前，我们仰望你从天上来的供应，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七章和第八章，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讲得很细。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是大力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我们晓得那个八个异象呢，是在大力乌年第二月的时候，那就是公元前520年的时候。那现在呢是两年以后，那么再两年呢，那么就是大功告成，圣殿建造大功告成的时候。所以这刚好是在他们起来做工，刚好是先知的话在他们里面产生了果效。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都是根据从天上来的话，那么就在这个中途的时候，就在慢慢慢慢的一切就往圣殿就要告成那一段日子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了第七章跟第八章。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根据这个问题呢，然后神的话就临到撒迦利亚，所以才有第七章跟第八章。那么这个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呢？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差不多是70年来，他们每年到了五月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禁食悲哀。现在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他们做了这么久了，那么刚开始当然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以要禁食，为什么在四月禁食，在五月禁食，在七月禁食，在十月禁食，有他们的原因的。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把那一段圣经读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到了这几个月他们一定要禁食。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列王记下最后一章，列王记下最后一章25章第1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所以这个巴比伦王来围困那个城刚好是十月份，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十月要禁食。然后呢到了第三节，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于百姓都没有粮食。不过这个是过了一年半以后的事，不是当年的四月，是西底家王四月初九日，那么城里有大饥荒，甚至于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所以就在整个城被攻破那一个月，刚好是四月，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十月要找到一天他们要禁食，四月也是如此。那么自从这节悲剧发生以后，70年来他们都这样做。然后呢第八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路撒冷的殿，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所以是五月份的时候，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巴比伦王的臣仆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放火烧殿烧城，而且大户人家全部烧光。 那么最要紧的就是他们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尼希米回去要重建城墙，而且那个整个的毁坏，那个破坏是到了没有办法修复的地步，所以多少年甚至一百多年了，我们知道那个城都很难恢复，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的确是大难。对于犹太人来讲，不光巴比伦他们来了，他们极尽摧残的能事，他们根本是做到一个地步叫你没有办法，多少年你都没办法恢复的，那个破坏的杀伤是那么大，所以这刚好是什么，是五月份的事。所以你看他们十月四月五月，那么还有一个七月，那就是在最后一章第二十五节那里的故事，我想不去说它了，那么这都是细节。所以我们晓得这七十年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自从国破家亡以后，那么他们每年到时候一定会悲哀，每年到时候一定要进食的，这是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那么如果他们这样做，原因是因为城破了，原因是因为圣殿被烧毁了，但是现在呢，你眼看着慢慢的圣殿要完成了，因为的确跟那不一样了。那如果圣殿要完成，眼看着慢慢的圣城呢也慢慢开始恢复，那么一切呢都在往那个最好的那条路上走。所以你注意第七节，这就告诉我们当时的背景很清楚的。他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那这里特别注意正兴盛。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一步一步的，你看呢，本来耶路撒冷是空城，本来耶路四围的邑民城邑也是空城，但是现在呢慢慢有了居民，有了人烟了，所以就正开始兴盛。那么南地呢，南地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的南边，就是指着别示巴靠近这个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你到那里都有人居住，所以你就可见他们不止回来了，而且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慢慢有一种复苏的情况，慢慢的你看见就往繁荣的方向走的时候，那现在当然有个问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要继续进食？因为当时进食是有原因是有道理的，当你悲哀的时候当然你吃不下饭，悲哀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这是自然的。但是现在呢，经过七十年以后，那么他们就来问说，到底我们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因为那个时候是四月嘛，他们眼看着五月份又要来了，那么哭泣斋戒的时候，他们呢就问说，我应当这样行吗？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当时他们哭泣，当时他们进食，是因为他们没有食欲，他们悲伤到一个地步，他们来到神面前进食。所以这件事情，进食这件事情不是个律法，进食这件事情是你负担重到一个地步，比方说你要传福音了，你等一等要对许多人传福音，你觉得你没有能力，你来到神面前，结果到一个情形呢，你是饭怎么样都吃不下去了，所以你很自然就来到神的面前，你平常可以吃饭，那都是正当的欲望，但是现在你负担重到一个地步，连食欲都没有了，所以你很自然的就是进食祷告。所以圣经里面的进食祷告，先是从里面的负担来的，重到一个地步，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那是一个很自自然然、自动自发应该有的一种情形。有负担你就吃不下饭，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他受完试探以后，他饿了，他是进食完了才饿，他不是饿了才进食。那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是我们明明肚子是饿的，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进食，结果呢我们就进食了。所以你可以维持一个习惯，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撒加利亚在那里要提醒他们的。他们头一两年绝对是真的，刚刚那是家破人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祷告在主面的清楚，他们饭也吃不下，很多正常的欲望都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自自然然，他因着负担的缘故，他那个自进食祷告在神面前每一样都是真的。但是问题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有七十年，弟兄姊妹，这不是一天两天的，
人刚刚开始，当你真的经过大事的时候，你当然会这样。你看见吗？果然在一年之间，就在，所以他们每年到了四月、五月、七月、十月，他们都要进食，他们都要悲哀。这70年，当他们真的是在巴比伦或者流浪的时候，你能想，现在当然这一帮人是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连唱歌的欲望都没有。如果有人说给我唱一首这个西安的歌吧，弟兄姊妹，当你每次追想西安就哭的时候，你怎么能唱歌？你当然把琴挂在柳枝头。所以不是一个律法告诉你说把琴挂在柳枝头，是你想念西安到一个地步，你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你唱不出来，你笑不出来，你也唱不出来。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在神面前一个真情的吐露。所以真正的进食乃是在神面前一个完全真实的吐露，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行，我不能，凭着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自自然然，你没有，你不想吃饭，你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过去，一直等到你祷告了，神听了你的祷告。所以很清楚嘛，一个进食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那里把你的负担在主面前倾吐。当然你一面悲伤，但另一面你来到主面前，你希望说主能够改变那个情况。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巴不得主能听，巴不得早一天能够缩短那个日子，明白吗？所以当你听到尼希米的祷告，当你听到但以理的祷告，就是那样的祷告。那个祷告，他们进食，他们吃不下饭，他们来到主面前，他们就祷告说，主啊，当然巴不得你缩短你的日子。我们今天看不见你的面不错，但是巴不得这个日子不要太久了。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希望主能够转回，那个意思就是说希望神的手能够很快的就挪开。当神管教的时候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谦卑，一直等到神知道我们学完了功课，他那个管教的时候自然就挪开的。所以我们知道，像进食你很难把它当作一个律法，很难当作一件要求来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时间日久天长以后，因为每年都要这样做，所以呢，慢慢慢慢就从那个实际里面就出来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慢慢的你看见他们觉得我们还要这样进食下去吗？如果什么时候你问说我还要进食下去，表示你的负担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那个负担已经没有了，明白吗？但是你还是要表演，但是你还要维持那个外面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啊，今天主所要的乃是我们内心，主所要的乃是我们里面实在的光景。可是呢，现在你看见说不错，他们遭遇大难，不错，他们要进食。但是现在问题是，慢慢慢日子好过了，慢慢慢你开始繁荣了，慢慢开始圣殿一个一块慢慢要建立起来了。所以难道如果圣殿真的建立起来，如果在2年圣殿就盖好，尤其他们看见慢慢慢慢可能顶石就要搬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说我还要进食吗？那不要忘记，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会觉得现在一切好了？那不是证明说你有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你的重担吗？但是现在你要找个楼梯下才可以啊，在一个什么楼梯底，在什么情形底下你可以下来，下得刚刚好的？弟兄姊妹，现在一个很明显的，现在有一个楼梯可以下，你看现在你可以来问神说，那么我到底是不是还应该进食，我还应该哭泣呢？弟兄姊妹，哭泣是自然的，你没有办法告诉我说我到那一天我就要哭泣，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你哭不出来，就表示你的负担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你来问说我是不是还要这样行吗？那很清楚的，就表示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你里面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要转向主，主就转向我们。我们很容易维持外面的金钱的外貌，我们当初的确哀伤过，我们一定痛哭过，这都是真的，每一滴眼泪都是真的。但是2年、3年、4年以后，慢慢慢慢是不是感觉就淡掉了？慢慢慢慢的，是不是现在不做不行？不做人觉得你一点不敬虔，好像你根本忘记你过去的日子。但是呢，现在你要若再做，好像你做不下去了，所以才有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呢，神的话就临到什么？临到撒加利亚，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祭司、
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尽是悲哀，岂是丝毫像我尽是吗？
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尽是，他不一定像我尽是。一个人可以继续维持他外面的境界，他里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的话很明显的，不是不好，不是进食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丝毫向我进食吗？有没有一丝一毫是向着我进食的？明白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那么如果进食就应该不吃不喝了，但是问题就是他们进食完，今天进食完后，明天一定大吃大喝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到中东去啊，我们知道那些阿拉伯人，他们每年到一个时候，他们一定要进食，那一天什么都不能吃，但是到了太阳下山以后，他们就要吃了。因为你进食了一天呢，所以晚上是大吃大喝，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开始进食，又这样维持了一个月。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喝，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勒紧你的腰带，现在你进食了，好像你的确符合了那个所说的我在那里进食。但等到放松的时候，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放松自己的时候，那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禁欲主义是错的，纵欲主义也是错的。因为禁欲主义跟纵欲主义根本是双胞胎的，看见吗？所以有的人禁欲禁到一个地步，结果呢最后就变成纵欲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今天不是禁食，是向主禁食。你是禁食了，你是转向主吗？如果真的话，里面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问都不需要问，你还需要问吗？是不是？所以下面呢怎么说呢？他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你慢慢开始发达，慢慢觉得你好像得着的祝福以后，那么你觉得就这么多吗？难道从前神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不应当听吗？你们为什么要祷告？你们祷告是希望主听你的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你要主听你的祷告，为什么你不听主的话呢？我们每次进食是希望主把耳朵借给我们，希望主能听见我们心中的苦情，然后主就把我们从苦境中转回。感谢主，这是进食祷告的目的，这是进食祷告的原因。因着主听我们的祷告，结果我们从苦境中转回，那你看见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进食祷告呢？就是你希望主能够听。但这里有一个秘诀，如果你要主听你的祷告，你要借主的耳朵，那主也要借你的耳朵。所以下面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经对你们列祖如此说。那怎么说的呢？你若仔细来看的话，就是下面就是借着从前先知所说的话。所以现在呢很清楚的，这七十年来不是事情发生了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从前耶和华借着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应当听，对不对？你应该听见了，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们现在就应该学会这件事。你们的先祖他们也禁食，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听呢？所以下面十三节主的话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所以祷告得答应，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如果主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你却希望我们的话主能够听得进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祷告不只是只要主改变， 每次我们祷告，我们落在苦难里面，我们希望从苦境转回，什么意思？我们希望主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所以意思是说，我希望能够借着祷告能够影响，能够挪动神能够管理万有那个手。只要神能把手挪开了，我就从苦境中转回了。所以我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进神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能改变主，希望主改变了就好了。主只要变了，我的环境一定变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忘记的，我们这个人是从来不改变的，明白吗？这就是70年就测验出来你这个人变还是不变。70年就测验出来，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祷告是祷告，进食是进食，但是我们要主变，我们不要变；主改变，我们不要改变。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我们真实的祷告，如果主真的听的话，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听他，所以呢，他也听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进食祷告的秘诀。那么到底听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从前的先知说什么话呢？所以下面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如果你在巴比伦，这句话不需要说，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们都回到耶路撒冷，现在回到伯利恒，现在回到伯特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是和睦同居的时候，表面上人烟慢慢开始了，慢慢开始热闹起来的。但是问题是，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真的讲到圣殿重建，真的讲到圣城重建，难道只是石头木头盖起来就要重建吗？难道这里有人烟就要重建吗？现在问题，当有人烟，当你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他们都是你的弟兄。如果他不从巴比伦回来，你看也看不见他，也许他离开你很远，他是你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以心里谋害弟兄。所以这不就是神的话吗？你今天哀求主，主向你要求的就是这么多，目的什么？目的当你慢慢的这个南地高原有人居住，到处有人烟，你觉得耶路撒冷开始发达，你觉得开始有大城邑开始发达了，这是繁荣了，这是高兴的一件事。但是繁荣，人和人的距离不是更远了吗？所以虽然今天好像人山人海，你不是觉得更孤单吗？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原因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陷阱。按理来讲他们都是弟兄，按理来讲没有一个这个地是不可以卖的。但是后来你读尼希米记，你看见吗？有人就在那里卖地了。为什么会卖地呢？我的弟兄怎么会贫穷呢？你在巴比伦可以发生这个事，现在回耶路撒冷怎么会发生这件事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想到耶路撒冷重建，表面上好像是一件事，讲的见证就这么一件事。什么叫见证？非常简单的，我们讲见证是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我们讲见证你怎么对待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明白吗？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好高骛远讲很高很高的道理，讲到神的见证，但神的见证从每一个人开始。我们这样做，这个是见证吗？所以这就是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所以你们要当听。为什么？如果你们不听的话，你们在彼此欺压。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你们回来了，你有那个外面的表现，但是和你根本是假的。对不起来，你外面有金钱的外貌，里面没有金钱的实际。你金钱的外貌就是你到时候你一定进食，你是不错，和弟兄和睦同居，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好像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十字架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你看见吗？这些话主明明吩咐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听见，我们没有听见。这就是他们列祖所做的事，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从前的先知是谁呢？是耶利米。从前先知是谁呢？以西结，还有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加利亚是一直骑在众先知的肩膀上。 所以他告诉你们说，现在等到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没有多久圣殿要盖起来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有金钱的外貌，现在问题有没有里面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三千人聚会都是乌合之众，谁都不认识谁，表面上是看上去很好看，因为在美国这个叫 mega church， 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主所要的乃是里面的实际。所以在这里圣灵借着撒迦利就提醒这一班人，你们要从先祖得到教训。当时众先知对你们的先祖说话，他们不听，所以主说我也不听。那现在你看他们的教训是什么，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十四节，我必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那这不就是他们现在所看见的吗？因为是荒凉了，所以才说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有正在兴盛，慢慢开始有人烟，慢慢开始繁荣，南地慢慢也开始有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眼前所看见这些荒凉，这不是应该得着教训吗？所以还是那句话，神说过的还要对你们再说一遍。现在如果你问主说到底对这些人有什么话要说，你看主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不过在继续对他们说以前，所以他就重新重申他曾经在第一个就是八个意象里面主对他说过的话，明白吗？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因为人很容易健忘，也许两年之内他们背都背会了，但是过了两年以后没有多久，再两年他们就把圣殿盖起来，他们还需要主把这些话再说一遍。所以第八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不是说过了吗？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你看从前他不是这样说吗？他再说一遍。所以神的话他永远把他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不过现在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讲的耶路撒冷，你看见是根据神的旨意来说的，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对吧？如果今天你欺压你的弟兄，如果你谋害你的弟兄，你欺压寡妇孤儿寄居和贫穷的人，那么你怎么能称这个城是诚实的城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神的话这里不是好高骛远的，给我们看见说要在什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这个撒迦利亚的书好像里面的话一面是很高很大，但另一面现在可以说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这山必成为圣山，一面是诚实的，一面是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你看见耶路撒冷开始繁荣起来，因为年纪老迈的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并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嘛。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我们最近刚刚去过，那特别到了耶路撒冷，现在分好几个区嘛，可是古城分好几个，一个区呢是犹太人的区，还有一个区呢是阿拉伯人的区，还有一个区呢是基督徒区，还有一个区是亚美尼亚区，刚好分着四区。那么假定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这个犹太区去的话，你就发现那里面有些古迹啊，可以告诉你说当时呢有一个墙叫做宽墙，那么宽墙呢有个门叫做中门，那中门呢是刚好是尼布加尼撒王他们这个大军从北边过来的时候，那么他们打仗把城拿下来以后他们要休息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中门那里休息。那么结果现在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到这个所谓这个犹太那个区去，你就发现他们果然找那个宽墙，那宽墙最少有七公尺那么宽，这是个真是个宽墙。那个门呢大概也找到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那个门呢那个附近啊有很多住屋住家，那么现在呢考古也找到那些住家了。 所以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么你就觉得现在呢慢慢他们就把那个城就慢慢恢复了，你知道吗？现在因为整个这个老城啊是分成四块，所以真正的现在他们能够把耶路撒冷变得更繁荣更好，那么只有什么？只有那一块，就是古城犹太区那一块。那有一天我非常受感动，就在墙壁上所写的圣经，就是刚才那些圣经。那些圣经是什么呢？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我们果然看到了，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并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一点都没有错的，都没有错的。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那个墙壁上你就看见这一段圣经，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有一般人他们回去了，他们真的就在当初就在那一块耶路撒冷那个，其实那个区啊，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叫做第二区，耶路撒冷有第二区。耶路撒冷第二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最早是在大卫城，就是在锡安山那里。如果这个是摩利亚山的话，这个摩利亚山是南北向，最南的地方靠近山谷，那么靠山谷那一部分呢，有一座小山叫做锡安山，就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起头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么一块，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呢就在圣殿山上盖圣殿，所以那个山叫做圣殿山，或者叫摩利亚山本部。所以现在你看耶路撒冷慢慢就往这边就发展了。所以最早的耶路撒冷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卫的耶路撒冷。然后再发展一点就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大家清楚了。那么等到公元前722年，不是十个支派被掳了吗？所以有些难民呢就逃到耶路撒冷来了。所以忽然间耶路撒冷人就多起来，那么这个城呢包括不了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就在我们这样说吧，耶路撒冷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打开这本圣经，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这个是东山，就是刚才所说的摩利亚山，这个就是西山。那么西山呢，就是后来你知道几个博士不是到这个希律王宫，那就刚好在西山，在西山这边。所以东山跟西山中间呢，就隔一道的墙。那么好。现在我们知道说，当这一部分东山呢，现在是耶路撒冷是大卫的跟所罗门的，那么那个逃难来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的人呢就慢慢就往西山走，所以西山慢慢就蔓延了，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墙，就是宽墙把它这样过来，那宽墙就这样过来的。所以然后这个是东山，这个是西山，那么有一部分宽墙，那么这边呢就是所谓第二区。那第二区现在慢慢自从荒凉了以后，那么我们尤其经过2000年以后，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所在的那个区就是第二区。所以他们找到了宽墙，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真的到了当时，回到当时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如果你到这个第二区去的话，你还看到有一些他们找到考古学找到一些东西，那么甚至于你可以看到那个房屋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后七十年，他们不是罗马军兵放火烧的时候，那些石头啊，还留下一些东西啊，都还留着。所以呢，你如果真的到这个今天这个第二区去，你里面很有感触的，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后七十年以后，你看整个耶路撒冷被火焚烧的那个情形。所以现在经过2000年以后，那么考古学家在那里挖，而且他们现在在那里修复他们的城墙。所以果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撒加利亚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第二章呢果然你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那么不止如此，就光是刚才我所讲的最古老那一代，就是说第二区那是很古老，现在新的不去说它了，现在新的耶路撒冷城是比这个老城是大7倍了，那么西边的是以色列人，东边的是阿拉伯人，那这个不去说它，那都是很现代化。但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如果耶路撒冷重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最感动人的是什么呢？最感动人的就是所谓的第二区，就是今天的犹太区。 所以你到了犹太区以后，你真的能够借助考古，你能够想到过去2000年或者2500年前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在这里所预言的。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个第八章这里给我们看，神为着西安极其热心，极其火热。所以今天呢，一直到今天，你还能够在耶路撒冷看到这样的一幅的情景。所以这个又是把神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么然后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弟兄姊妹，这不是从前哈该说的吗？哈该还要再说。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了一遍，现在圣灵还要对我们再说的，我们天天需要圣灵对我们更新鲜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10年前神对你说了什么，你要问今天早晨起来你与主有交通的神借着他的话对你说了什么。神不是凭空说话的，他乃是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这就是从大利乌四年到大利乌六年，当好像慢慢开始有人烟，慢慢开始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了，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圣灵对我们说话。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同样那句话说是你们手里要强壮，然后最后呢，第13节最后一句，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所以你在中间这一段话其实是哈该从前讲过的，你把哈该书读一读，已经讲过了。那为什么讲这一段话呢？因为起头哈该不是告诉他们吗？你们要好好的省察呀，你们种的很多，结果收的很少啊，你们好像这个口袋里面有破洞啊，所以你们要好好的思考，你们好好起来做工。那么弟兄姊妹，他想想也对呀，我现在在天花板的房屋，我弄来弄去，我还是在金融海啸的影子底下，那我每天还吃不饱还是不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埋怨我也埋怨呢，结果电视上也埋怨呢。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的时候神对你说话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你忽略了神叫你该做的工作，神所托付你忘记，觉得不是时候，所以神就说你应该起来。那么人到底是人吗？因为哈该说什么呢？哈该说你只要起来，神一定要祝福你嘛。你过去为什么缺乏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走在神心意道路中嘛。所以现在他们真的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哈该时也这样，他们起来了，他们以为是祝福一定来到了，结果他们真的顺服神旨意的时候，他们看见天还是不下雨啊，他们看见好像还是没有祝福，就像刚才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啊。你看见吗？我们当初，我们从前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是个得不着工价，什么等等等等，有漏洞。现在我真的顺服主了，我真的爱主了，那为什么好像我的心情没有改变呢？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迟早有一天要来教我们有学习。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为着神的旨意，就是为着神的旨意，不错，当然祝福要来到。因为当初一点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顾到自己，所以你看见什么都漏掉了。但如果你真的起来顾到神的心，好，那么神其实可以马上就祝福你。如果神马上就祝福你的话，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你要的还是功利。今天许多拜偶像的人，他们为什么拜偶像呢？因为都是功利主义。那么今天问题就是说，神祝福我，如果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神继续叫我贫穷，神继续叫我缺乏，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还是坚持下去，现在时候到了。所以撒加利亚怎么说？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从现在开始，天必降甘露，但如今我带这圣谕你们，必不像从前。你看见吗？所以现在祝福来到了，神的话应验，就要应验了。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主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所以神不是不要祝福，神乃是祝福你以前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今天真的是为着主的。如果主今天真的把这祝福拿去了，你还愿意？你宁可死在神的祝福中，你都不要离开神的旨意。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
现在时候到了。
所以前面说手要强壮，下面说手要强壮。好了，那么前面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要把教训，你就叫大家汲取过去的教训，为什么他们荒凉，但是感谢神，神现在要做恢复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对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呢？所以现在十四节就很清楚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好了，现在鼓励完了以后，你看看现在他说的话什么话呢？你看，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暗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见吗？转了大半天一弯，转来转，最后回到问题的核心了。你们进食，你们为着要他能听，但你为什么不听呢？你要主改变，你要神改变你的环境，你为什么不肯改变呢？所以在神的工作里面，最难办的不是环境，最难办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需要听见这些话，这些话还是老话，还是从前圣灵已经说过的话。但是问题就是，就在耶路撒冷四围的城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着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现在神把它再说一遍，你们应该都听见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这些人就从那些外面光有敬虔的外表，慢慢就带到敬虔的实际了。那么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所以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意思就是说，等到真的圣殿重建，整的真到尼西米也回来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什么会发生？什么事发生呢？你看见以色列人要转忧为喜，转悲为乐。那个故事什么故事？那个故事简单的来说，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所以大家算算看，你就去比较一下那个整个的恢复书卷年代本。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当然你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也没有关系。如果真的大利乌就是亚哈水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多久以后就是亚哈水鲁的故事嘛，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嘛。那以斯帖的故事是什么？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转悲为喜的故事。普尔节的意思就是转忧为乐。那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为什么能这样转呢？原因你这个人转了。为什么呢？现在你肯听了，你肯听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戒指拿下来给谁呢？给莫迪改了，现在不是给哈曼了。如果你给哈曼给肉体，当然你就会欺压你的弟兄啊。但是现在呢，不了，你把这戒指拿下来，所以你看见哈曼是挂在木头上，还有哈曼的儿子也挂在木头上，所以你会欺压别人，会这样会那样，是为什么？是肉体掌权的吗？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听主的话，你听了，你自然就把你的戒指就，我们都是亚哈睡鲁嘛，你自然的就给了谁呢？就自然就给了摩迪改。那摩迪改你看见吗？那个他发出去命令，那个命令是和什么？和哈曼的命令是相平行的。哈曼的律是什么？是罪和死的律。那么现在呢，摩迪改的律呢，是生命和圣灵的律。所以你看见神没有把那个律废掉，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们，所以叫我们能转忧为喜，能够转悲为乐。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整个的故事应该是以斯帖的故事才对，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就给我们看见，在整个恢复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学什么功课呢？我们也需要学以斯帖的功课。所以这样，大家回去再仔细的把时间对照。那我很感谢主，就是有弟兄呢，就把我们这些讲的稍微改，有地方把它改过来，改正过来了。所以我相信将来呢，我们会把这改正的也会放在这个救恩之声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那么也凡是要听录音带的或者看录音带都应该有这一份改过来的那个年表，所以这样你在读整个的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亲切啊，你就知道说你看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就摆。所以在这里慢慢慢慢的，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说，今天要紧的就是肉体常常叫我们做什么呢？做外面的事，好像戴上面具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我们必须要金钱的实际。所以等到真的有了金钱的实际来到的时候，你看吧，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转变为犹大欢喜快乐的日子，还有呢欢乐的日子。那不止这样，如果你读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你看见吗？因着他们成功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神就能够继续往更丰满的方向走。所以第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人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如强国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你看见吗？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恳求耶和华的恩呢，在第七章一开始就有的，就是根据那个有人来到耶路撒冷求耶和华的恩，然后呢圣灵就说了这一番的话，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是有人到耶路撒冷来要恳求耶和华的恩。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清楚了，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二十三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耶路撒冷的见证。为什么到耶路撒冷来要寻求耶华，要寻求耶华的恩呢？没有别的，十个有一个要拉着说，我们要和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剩下的百姓，他们在重建圣殿以前，他们所听见先知的话，所听见神经的撒迦利亚所说的话。好，现在我们前面八章就算讲完了。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你看见就不一样了，跟后面不一样，后面六章跟前面八章完全不一样。因为前面八章很明显是对准了那个对象，主要是谁呢？主要是从巴比伦回来那批人，因两手发酸，下垂，两腿发酸，所以他们不能往前去，他们需要主的话。所以你看撒迦利亚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话能鼓励他们，再加上哈该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撒迦利亚的确是复兴的先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罗巴伯就搬出一块顶石，然后大家看见就欢呼说，恩典恩典归于这个殿。所以你看最后终于成功了。那不止如此，这一帮人回来就好像那个金灯台一样，那个灯台呢，外面的人看见是个灯台，但是在背后有属灵眼睛的人，或者像撒迦利亚也就看见说，上面原来有一个碗，有一个油槽，然后有七乘七，七七管，有四十九个管就连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整个的碗呢，整个的槽呢，油槽呢又连着两个橄榄枝，那么橄榄枝呢又连着整个橄榄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取之不尽，可以说用之不竭的，代表什么？代表圣量无限量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最后呢，终于应该有这种情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怎么过日子呢？他们就应该根据那个八个意象来过日子，很清楚的。还有这些话，还有应该要诚实等等等等。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自自然就等候主耶稣回来了，不是吗？那最后那个目的就能够来到了。所以现在呢，从第九章开始，你看见不再讲年代了。现在年代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从第九章开始啊，现在要把他们为什么要回来那个目标要抓准，要拿准。因为表面上他们以为他们回来为着他们的故乡，也许为着能够把犹太教能够建立起来，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神心目中只有他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从第九章开始，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讲到现在的情形，而讲到很遥远的情形。今天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很明显是在波斯，就是在波斯时代的，就是波斯时候的这些回来的这些人。要记得 圣经明明不是说吗？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就是公元前445年了，就亚达薛是20年呢，刚好尼希米回来，所以王下个命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不是吗？从那天开始，那么我们知道说，虽然还是在波斯的底下，但是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指日可待啊，因为从那里是七个七再加上62个七。所以七个七呢，就代表从尼希米回来以后大概50年，那个头50年圣经说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重新建造，所以以这个做基础，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回来啊？他们回来为什么连接带壕重新建造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要把谁引进来？把弥赛亚引进来，把十字架要引进来。所以过了62个七以后呢，结果这个弥赛亚受膏者就被解除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啊，只要耶路撒冷城重建开始，只要这个撒加利亚这个预言应验开始，我们知道很清楚，大利六年圣殿重建了。那么到了公元前445年，那么我们圣城也重建了，所有破口漏洞都堵住了。我们知道这就是撒加利亚的预言，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背后有个目的的。你眼前所看的圣城，眼前所看的是我的诚意，包括伯利恒等等，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他们回来是有个目的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整个撒加利亚没有离开过那条线，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从第九章一直到第14章就告诉我们，现在你要往前看，现在你不只看到公元前520年或者大利乌第二年，也不只是亚达薛是20年或者是公元前445年，现在他给你看后面62个7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再从第九章开始几乎告诉我们说62个7是怎么一回事，一直看到什么，一直看到11章。然后呢，到了13章你也稍微能看见一点，你能看到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看到那个情形，你当然看到十字架了，看到十字架你当然看到弥赛亚被剪除了，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弥赛亚被谁剪除的？是不是那些人从老远的地方，或者被已经失落了十个支派？不是的，那都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支派他们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等到约瑟后来他要和兄弟相认以前，他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相认，第一件事情要激发他们里面的良心。他们多少年前把他卖了，那请记得在卖的那个里面最后是要等到谁的良心发现呢？犹大的良心发现，明白吗？是犹大把约瑟卖掉的。所以一直等到犹大能够告诉约瑟说，我父亲的心与童子的心相连，因为那个整个约瑟的智慧到一个情形，结果呢，你看见他的父亲不只是失去了约瑟，也会失去他的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里面的人就出来了。他说，我宁可为他做保，因为我的弟弟，我的童子，就是这个童子，知道就是便雅悯说的。他说他的心与我的父亲的心相连。弟兄姊妹，如果他知道他父亲的心跟约瑟的心相连，所以约瑟给了实际给了彩衣，对不对？是谁建议把他卖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约瑟的预表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他有这些兄弟，但是你看见吗？最后一定要等到犹大在那里好像在那里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瑟说够了，他就与他的兄弟相认。他们抱头痛哭的时候，所有宫殿的人都知道。弟兄姊妹，这件事要重演的。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是谁接受那个30块钱的，他是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是谁回来？这些人是根本是答应主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请记得他们的的确确爱慕神的话，所以他们建立这个营叫做犹太教。等到生命的主来到的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特别当你读到 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家、拿单的家、利未的家，还有示每的家，一家一家在一起，他们在那里抱头痛哭流涕的时候，很稀奇的一件事，那就是真的约瑟和他的兄弟相见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转向耶路撒冷，他不一定转向主；一个人可以重建圣殿，他不一定转向主。所以这是一直一直的教训，一直连到最后一章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个主题从来没有离开过，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呢，撒迦利拿着时间的望远镜，那个时候是波斯不错，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就往前看。所以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那是希腊的时候，明白吗？因为你在往前看嘛，在满前看是希腊的时候。然后到第十一章呢，你看见是到罗马的时候，那里的情形是很罗马的情形，那么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这些人从明明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应该能满足神心意的，不错，他们的圣经是滚瓜烂熟的，怎么会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呢？怎么30块钱就卖了？你明明是犹大把它卖掉，没有错，那是有一个门徒叫犹大把它卖掉的，但实在说来，是犹大族的领袖，犹太人领袖，他们贿赂了犹大，他们给了这个30块钱，意思就是说用这30块钱他们就可以买主耶稣的命。弟兄姊妹，他们弃绝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主耶稣就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整个的始末是9章、10章跟11章。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些人回来了以后，他们经过希腊时期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到了罗马时候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见吗？借着预言，当撒迦利亚讲预言是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刚好往回头看，所以我们就知道，哦，现在这个都是历史了，这个历史对我们产生了教训，这就是这一卷书的教训。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只有最后三章才是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前面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最后三章还在将来，所以给我们看见最后耶路撒冷的前途怎么样。今天大家看报纸，今天大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东非常的紧张。所以呢，第十二章告诉我，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么将来知道怎么样，我们知道一定成为昏醉的杯。但是今天呢，你问四围列国的谁围绕在以色列的周围，我想那个答案很清楚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报上已经看到一些的情形，明白吗？我们已经看见有的人喝醉了，说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以色列像癌症一样从地图上消除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但是现在这个还不是，乃是等到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你说将来耶路撒冷要被围困，要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还不止。然后根据预言到了第三节，你看见还不是现在周围的人，还不是周围的人，现在你看见全世界的人，全世界就像攻击他的万民和万国，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变成什么，变成一块很重的石头，很重，根本拿也拿不起来的。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耶路撒冷永远成为世界新闻的头条，很清楚是撒迦利亚说第十二章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不要忘记，只有讲这一段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那个公义的太阳为着那些不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最少又多了2000年。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看见公义的太阳起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外邦人们何等的恩典，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就相信了，但这些人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亲眼看见他们才相信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有没有放弃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虽然三分之二的人不见了，神还留下三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不能够废去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很明显的你就看一遍后面的六章已经没有太多地方的色彩，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就让你知道那一班以色列的人他们过了什么样的生活，你大概可以知道的。你从这里面预言里面你可以知道，然后你再对到历史你就更清楚。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撒迦利亚书虽然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他所写的好像是预言，没有时间，好像跟当地没有关系，但是不知不觉你还是知道这一班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过了什么日子，所以还是字里行间你还是能够知道。所以当你仔细来看那个62个七的时候，那应该就是第九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非常清楚。好了，那么最后一个七，七十个七是69个嘛，是七个七再加上62个七，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个最后一个七，所以这才整整的70个七。所以12、13、14那是讲的最后一个七，所以这样我们就把它和整个但以理书呢就完全连在一起。那普通我们讲到70个七的时候，我们起头很模糊，尤其前面7个七很模糊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读了尼希米记就清楚了，我们这就非常非常清楚。那头50年，然后以这个做基础以后再过62个七，那么就是9章、10章、11章所看见的，然后最后呢12、13、14就给我们看了最后的七。但是你看来看去最后都是和什么，和圣殿跟圣城连在一起，是完全紧紧相连。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撒迦利亚书的那个撒迦利亚的整个的负担是什么，神的见证，很清楚的。而且呢借着异象也好，借着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还有这个后面预言也好，所以前面8章是异象，后面6章呢主要的是讲是预言。那么后面严格说来是1章到6章是异象，对不对？那么这个第7章、8章等于是附录，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那个8个异象的框架底下的啊，这个很清楚了。那么第9章开始呢，我们这就没有讲的时间，而且很明显的地方的色彩就很少了，现在不再讲的圣殿，那圣殿一定还在了，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呢并没有讲的整个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年轻人的先知撒迦利亚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就往前看了，所以呢就从第9章就开始了。那第9章呢很有意思，第9章一开始你就知道说这是个预言，但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呢？是这样，这里说耶和华的末世，这个末世原文呢是他的 burden， 就是用个大石头一样，所以表示这些话是很有重量的话。这些话若不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审判，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管教。所以呢讲到第9章、10章、11章的时候，你看这里面一开始是讲的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赫达拉地的大马色，还有呢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等等等等。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一份的重量呢是压在谁的身上，压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神审判他们，明白吗？然后到了第12章呢又开始讲了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又是讲到那个重担，不过现在这个重量压在谁的身上，压在以色列身上，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炼净他们，神怎么样管教他们，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所以很清楚了，前面第一个就是第9章耶和华的末世就涵盖了9、10、11、3章，然后呢第12章讲的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就涵盖了12、13、14，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仔细来看一下这个第9、10、11大概这里面讲什么。那么所以这个需要一点点的因为这里面很多预言应验了，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否则弟兄姊妹自己读可能是真的读不出来，真的读不出来。因为这个需要第一个你对历史要熟，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些话的确是非常奇妙的应验。那么这里讲到的末世这个重量压在谁的身上呢，是压在大马色还有推罗跟西顿，在下面就是腓力士。 那么我们要问这一段的话的应验，应验在哪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很明显的是应验在亚历山大身上。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波斯过去以后，就是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可以说打败了波斯。那我们讲过，亚历山大像熊一样，不，波斯像熊一样，是压倒式的，所以他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军队，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不一样，亚历像豹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跑得很快，好像这个脚好像不沾尘的，那有很多预言告诉我好像不沾尘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呢，亚历山大他完全凭着什么？完全凭着闪电攻势，他不是压倒式，不是，他的人刚开始只有32000，就是32000的精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打起来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人数不够。那如果把一个城拿下来以后怎么办？你一定要找一些人去看管他才行啊，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难了，你再往前走后面造反了。所以起头他很残忍的，起头呢他一到了一个城一定要烧一个城，一定要杀一个城，因为这样才没有后顾之忧啊。所以这就我们就知道，一面他是的确常胜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那么的确像豹一样，那看得出来这就是亚历山大。那么他的确最后呢是把谁打败了呢？是把波斯打败了。所以等到他真的要往这个波斯波利去，最后是波斯波利放火烧整个的城嘛。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怎么彻底的对付波斯的话，今天到伊朗去，你知道到波斯波利，你看那个遗址你就知道，的的确确当时就这样的结果。我们知道说从此以后呢，波斯就走入历史了。但是呢，在整个东征的过程里面，我再说哈，这个其实呢，这个亚历山大多半都东征，往东走，往东征一直到印度的。他可以说所向无敌，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最后到了印度要回头，不是因为他打败仗回头，不是被打败了回头，不是。他听见他兄弟叹气的声音，他就会，他们想家，他就会来。亚历山大跟他的士兵是非常非常好的，好的一个地步，他们叫出他的名字。所以最后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最后是和他同胞说再见的，是怎么样的？让他们军兵一个一个经过他的帐篷，然后呢，就是和他说最后再见的。所以他实在和他的这个底下的人好像一个人一样，所以他不是让他的子弟往前线，他和他们一样往前线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他所向无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整个的过程里面，当然你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要往波斯波利去嘛。你想他在希腊嘛，从希腊过来，那么当然第一个你很自然就到小亚细亚嘛，因为希腊你知道希腊有两爱琴海有两边嘛，对不对？你讲的希腊当然指着这个马其顿这一边呢，你当然过了爱琴海就过来，所以这是希腊半岛，过来这就是小亚细亚了。小亚细亚这个希腊这一边右边这一部分叫亚丸，就圣经里面的亚丸，所以就是指着希腊来说的。那亚丸的意思就是那里很多的风嘛，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的风遮在那里。爱琴海有两岸，那么讲到雅典啦，讲到这个是在左岸，那么右岸呢，那么这就是什么米利都啦，那都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叫比士丁里啊，那个比士就在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真正希腊开始的什么特洛伊了什么都在这个东岸这一边。然后当然你可以看他当然就往着小亚细亚就往东走，东走那么很自然就到叙利亚这一块啊，到了叙利亚这一块他当然就往南走了。所以到了叙利亚他第一个先到大马色，那么大马色呢这个不是他的对手，然后呢你看见还有哈马了，然后很自然的你就知道他就往海边走，就往那个腓尼基那个方向，就推罗跟西顿。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两个城的人呢大有智慧，所以推罗呢就为自己就修筑城墙搞仗。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个希伯来文原语里面呢，这个推罗这个字啊跟塔是一个音啊，就好像 tire， 英文叫 tire， 那么英文叫推罗 tire，那么然后他英文的塔呢 tower 就也很像，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常常把这个拿来翻这一段。那么这个保障这个字其实有两个字在里面，一个呢就是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塔，就他意思就是他本来就修筑塔，但是呢他还讲有保障。他的保障是什么呢？他保障原来这样，原来推罗古城是从北到南有20英里，宽呢大概是2英里。那你不要看这个古城啊，这个古城呢
亚述王呢是花了5年都没有拿下来，然后尼布加尼撒王呢花了13年是拿下来，就扑了个空。为什么？他们把所有的财宝都运到他们的宝藏里面，那个宝藏什么呢？在海里面。所以后来在这个以西结第28章那里讲到，推罗王说我在海里面，他怎么在海里面呢？原来推罗城啊有两部分，一个是地陆地部分，一个是海中的部分。所以明白吗？所以圣灵在这里描写的很清楚，那个宝藏有两个字，一个是指他陆地那一部分。那陆地那一部分，你看见他们这个尼布加尼撒花了13年都没有拿到，到了以后是扑个空，很生气，所以他把它通通烧掉，那么只剩下木头和石头什么，只剩下这样变成这样的一个城。那么然后呢，结果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哪里？都运到岛里面去。所以推罗呢是有陆上的推罗跟岛上的推罗。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哈，讲西顿都是讲大城，讲推罗呢都是讲坚固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推罗是非常坚固的。好了，那么尼布加尼撒因为他只有陆军没有海军嘛，所以我看他眼瞪着看着他们把金银就运到那个岛下去。那么结果呢，亚历山大就来了。但是亚历山大来到推罗的时候他只有23岁，他呢很厉害。这个有人写他历史就讲那么一句话，这个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好像亚历山大看着他们怎么讲呢，亚历山大那边有海军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笑我叫我不能把那个岛拿下来，因为我没有海军嘛，我有的只是陆军，但你错了，我有办法叫你这个岛变成整个大陆，只要是大陆那就是我的范围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原来啊，他发现说在这个推罗海岸的那个城跟这个岛里面那个城啊中间呢有1000公尺距离，有1000公尺距离，那么表面上是海。但是他们发现一件是什么呢？发现就是说那个陆地，在那一段的陆地很矮，在2公尺以下就是陆地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在岸上的地下陆上的跟海里面这1000公尺那个海啊，它不是真的很深的海。他那个海呢只有2公尺深，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命令他的军兵到，因为在推罗嘛，所以可以到山上把香柏木拿来，所以把香柏木呢就把它垫在那个上面，然后把所有尼布加尼撒不是石头木头嘛，全部垫在上面，所以很自然的就从这里到海里面就筑了个长堤。这个长堤呢是1000公尺长，20公尺宽，到今天大家还可以去看的，你可以看到说今天还是有那个长堤，那个长堤还在，你可以走那个长堤，而且呢你如果真的走到海边的话，就像圣经所说的推罗变成净光的磐石，是给大家撒网的，一点都没有，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等到他筑好这个长堤以后呢，亚历山大就围困推罗7个月。那么现在很清楚啊，你笑我，你觉得你是个岛屿，对，我没有海军，但是现在我有陆军呢，因为现在我把你岛就变成大陆了，你其实大陆的一部分，因为其实就是长堤的一部分呢。所以呢他就围困推罗7个月。那么推罗呢那个时候已经把所有的妇人孩子都用船送到北非的迦太基去，迦太基本来是个很有名的城嘛，所以城里还剩下4万人。那么打了半天呢，结果只有4万人，所以当然亚历山大很生气啊，所以就活活的杀了他们8000人，然后把2000人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有3000人就被卖着去做奴隶，那么终于呢就把城拿下来。所以这就应验了什么呢？就应验这里的话，你看哈，3节，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你看见把金子银子通通运到岛上去了，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一点没有说最后是放火烧掉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当然就南下了。南下结果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沙看见甚痛苦，这些都是腓力斯人的城。他们一看见那个不保了，一看见推罗西毒，你看看推罗应该能保，推罗不保他们就没有希望了。所以下面就给他们看见他们怎样的惊慌失措。然后到了8节，就在他们往南走，就你可以想象尼布加尼撒往南走，如果这几个城都在沿海，都在腓力斯人，都在这个特拉维夫这个沿海嘛， 所以你能想象到他不到耶路撒冷来吗？所以在这个时候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我家就是神的殿来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他们所建的殿怎么办呢？神说这是我的家，我要在四围安营，然后呢，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真的有这件事吗？果然没有错。
你知道啊，起头啊很害怕，为什么？当亚历山大还在推罗，他就给一个消息给以色列，就是给以色列大祭司，那告诉他们说，你们呢现在要准备粮食，要给我们一些支援，经济上各方面支援。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大祭司啊，他们怕叙利亚人，就是怕希腊人，所以他们怕的缘故呢，所以不答应，不答应不得了，不答应呢，这一来呢就很危险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大祭司啊，他知道他闯祸了，因为他对亚历山大说 no， 就没有想到他把推罗真的拿下来，这个没有想到的嘛。然后一下来以后，他一定要进城，所以等到这个亚历山大还没有进到城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就带着所有的祭司全部穿白衣服，那么然后大祭司呢，唯一他穿紫红的是衣服，然后就去迎接亚历山大。那么旁边的人呢，以为说这次去啊，一定像过去一样，尤其他不听话，所以到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城一定是没有的。但是很稀奇啊，那个时候他旁边的人以为说他一定会去对付这个大祭司啊，结果没有。他就告诉旁边的人说，他说我在还没有出发以前，我就曾经做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我看有一些人穿这个白衣服的人，就是祭司，他们来迎接我。他说那个大祭司的样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所以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他做梦里面所梦过的那个情景，所以他自然的，他就见到大祭司的时候，他反而是在他面前下拜的。然后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拜他们？他说我不是拜他，我是拜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大脚就指着他来说的。所以他就宣布撤退撤军。那不止如此，后来他因着从那里到埃及去嘛，到了埃及他不就盖了个很大的城叫亚历山大城吗？所以他一个命令下去，以色列人可以到亚历山大去，如果一去的话，他们有多少优惠啊，什么等等等等。这就解释为什么后来在亚历山大有好多的犹太人，他们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拉比叫菲罗。那么还有呢，我们读圣经知道亚波罗就是从亚历山大那个城来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亚历山大会优待他们，而且让他们，如果现在因为他们大兴土木就建很多的希腊城啊，那亚历山大城是很有名的一座城，那么是谁把它建立起来的？后来为什么成为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罗马帝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呢？那是犹太人把他们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故事。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所以你看见那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呢，就保住了。那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城跟殿要保住的呢？如果那一次的大发脾气，因为很明显这个大祭司根本不听话嘛，那当然可以把火烧掉，把圣殿全部烧掉，那就没有了嘛。它不能烧掉，为什么？因为这个城要留着。等到第九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驹。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四福音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吗？我们的主不就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吗？如果那一天那个城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回来了，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还能降生在伯利恒吗？我们的主还能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城为什么能保守？为什么在这个亚历山大面前能够避免？而且借着但以理书给他看，给亚历山大看见，说你看见神乃是掌管万有的主。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一次差一点，如果根据历史的演变的话，差一点这个城跟殿就通通烧掉了。
但是感谢主，
他们回来没有白白回来，他们建造没有白白建造，因为那个城里面那个殿里面有那个冠冕，那个冠冕一直要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所以你看你们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不行。
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很自然的就引到什么，就引到那个预言，就是我们主怎样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现在你就知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骑着驴子，第二次为了他骑着马。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是大卫的犹大的狮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有王进到耶路撒冷。现在你所看是两个王，不是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亚历山大，你看大祭司迎接他的。但另外一个呢，也是王，就是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但是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看两幅非常不同的图画，在这里有两个征服者，有两个得胜者。现在我们要问，谁是征服者，谁是得胜者？所以有一个人呢写了一首诗，是英文的。那昨天晚上呢，我花一点时间呢把它翻译了一下，所以没有办法发给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呢，也许是我们下一次也许可以放在祝文之身上面。所以现在呢，我想把那个，这是英文的，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哈。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那么如果你发现原文的话是这样，他怎么说的呢？他说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33。 那么写这个诗的人呢，他历史没有读得很好。主耶稣是33岁，但亚历山大是32岁。所以呢，我翻译的时候我讲我就把它改过来了。所以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一个为自己而生而死，一个为别人而死而活，一个死在宝座上，一个死于十字架，一个似乎凯旋一生，一个仿若凄凉一世，一个统帅万军上阵，一个却是孤单独行，一个流全天下人的血，一个舍自己宝贵的命，一个生时赢得全世界，死时却失去一切，一个失去自己的生命却赢得全世界的尊崇。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一个死在巴比伦，一个奔于加略山，一个利己，一个舍己，一个囊括无数宝座，一个征服每一坟墓，一个人自称是为神，一个神却降卑为人，一个活着东征西讨，一个活着到处祝福，一个死了从此宝座不在，一个死了却又复活作王直到万代。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一个奴役万人，一个却使人人自由，一个以血堆砌宝座，一个却以爱建立国度，一个土生土长，一个却从天而降，一个赢得全地却失去诸天的福气，一个舍去所有却得着万有，一个永死，一个永活，得的失去一切，失的却得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完这首诗，你再想想撒迦利亚书第九章那幅图画，你看见等到大祭司们他们战战兢兢去迎接征服他们的王叫亚历山大，还有你看见说当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一点的威武也没有，两个都是征服者，两个都是凯旋者，两个都是得胜者，但是谁才是真正的得胜者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里好像是预言，这是预言，但是当你看见在这里主说这一段预言的时候，无形之中就把属灵的原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好，那么下面呢，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现在不光讲了国王，也讲到他的版图，讲到他的国度。那么他的国是怎么样的国呢？他的国是和平的国，所以他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还有耶路撒冷的战马，所以以法莲征战的弓必除灭， 那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对列国来说，他讲和平，因为他是和平的君，所以他所建立的国度是仁爱的国度。他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今天福音的确传到地极，你看见吗？他的国度乃是什么？乃是这样的国度。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国度是从什么？他降生，从他钉十字架开始。但他的国度一直什么？从他第一次来，一直要持续到主第二次来。所以这一段圣经至十节，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从主第一次来，他所建立的国度是仁爱的国度。所以不要忘记，所以他说，我的国，如果我差遣十二营天使，他们可以为我征战，但是他的国乃是这样的国。所以他回答比拉多的话，他很清楚，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世界。所以他的国度和罗马国度不一样，和他希腊的国度也不一样，和亚历山大国度不一样。但是呢，等他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那的的确确到了那一天，他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个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所有的这个弓和箭都要出去。他的确，弥赛亚国就是一个和平的国。那么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国呢，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一直管到地极。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国度已经来了。他的国度是今天的，他的国度也是将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国度是从他第一次来，一直到他第二次来。所以从第九章他的国度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就是关于这个国度的预言。那么这个国度呢，也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你看，这个就是指这个预言来说的。那么当时就在亚历山大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形呢？所以这里说，西安呢，我因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那么这个立约的血呢，我们不要忘记，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他要回来。还有呢，神和亚伯拉罕也立约了，所以他要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回来。那被掳而囚什么地方呢？指的巴比伦。所以说，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意思就是说，你们该回到耶路撒冷，明白吗？这是保障，因为神在四维安营。所以虽然你们到了希腊的时代，但是不要忘记，你们今天在巴比伦，你们是被囚的，但是你们应该可以自由了，因为我已经根据我的约把你们释放，借着波斯已经把你们释放了。所以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所以又一次，你看见吗？撒加利亚呼召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所以你看见那个话是一直没有改变。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说到这里刚好到一段落，我们低头呢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看见你的话，天地能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我们这样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